诸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我们缘分非常殊胜啊，能够在台视为大家介绍佛法里面一部启蒙很重要的经典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这部经是我在大概将近50年前啊，我跟李老师学教的时候第一部啊所学的经典啊。这部经在过去也曾经讲过很多遍啊，我记得有一次在中广啊，这个利用广播说过一次，以后啊有同学从录音带记录下来整理一部讲记啊，就是现在诸位同学手上所拿到的啊。那么这个讲记我一直都没有看过啊，那么最近大家要求到这个地方来录40个小时，我才把这个讲记翻了一翻，还不错啊，我还满意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利用这个讲记作为主要的参考资料啊，有需要补充说明呢，在此地呢跟大家作为详细深入的探讨啊，所以我们用这个本子每一次所讲的经本的页数啊，都用这个本子啊。那么诸位请看第一页，本经的经题是《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在没有介绍经文之前，我们先说几句话。学佛实在是很殊胜的一桩事情。佛在经典上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这两句话我想大家都听得耳熟啊，但是这两句话的深意知道的人实在讲太少太少了啊。如果你真正明了这两句话的意义，你就会对于学佛这一桩事情的会看作人生第一桩大事啊，不会把升官发财排在第一啊。学佛就是学做佛啊，你没有能做到佛呢，那你这个佛是白学了啊，你并没有真正在学啊，是在学做佛。那么佛是什么，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最近我们在澳洲注册了一个净宗学院啊，我对于学院的同学们说了4句话，这是对所有同学们的期望跟要求啊。第一句呢，品学兼优；第二句，戒行相应；第三句，道德圆备；第四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4句能够100%地做到了，你就成佛了啊。这是我们做人处事的目标啊。这4句话从哪里做起呢？ 我跟同学们列了啊六个科目啊，儒学的科目要从《弟子规》做起，《弟子规》上字字句句要落实啊，啊，会念会背会讲没有用处，要做到啊！啊，第二步，《了凡四训》啊，在台湾这边同学们这些年来的提倡啊，知道的人很多。啊，是不是真的明了呢？没有。何以说没有呢？真的明了了，台湾没有灾难。台湾还会有灾难呢？了凡四训大家念是念了，里头的意思没有明了，也没有认真努力去做。啊，这部书里面是讲因果啊，事出世间法了，都离不开因果的定律。种善因一定得善果啊，所谓的天灾人祸那都是外面的境界，佛在经典里面常常教导我们境随心转，然后你就理解了天灾也好人祸也好根源是什么呢？根源是我们的起心动念，种善因必定得善果，种不善的因呢，一定有灾难。啊，我们看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在全世界保存的最完整的，啊，至少啊3000年的历史啊。仔细去读就是因缘果报，然后我们冷静地观察现实的这个世界啊，世界上所有一切的动乱兴衰无疑不是因缘果报吧。啊，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业因果报，一眼就看清楚看明白了啊！现在所说的果我们知道是什么样的因，现在造的什么样的因我们就晓得将来会有什么样的果报这个事是真实的。佛法也离不开因果啊，《华严经》清凉大师给我们说的五重因果，《法华经》一成因果啊，所以佛家常讲啊，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有人曾经问我，万法皆空，因果何以不空呢？因果是不是在万法里面呢？当然是，因变成果，因就空了；果再变成因啊，果也空了。啊，因果怎么会不空呢？因果有三种性质不空。啊，第一种性质啊，是因果转变不空。啊，因转变成果，果又转变成因，转变。这个性质它存在。第二个呢，因果相续不空。第三个，因果循环不空。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道理搞清楚了，事实真相明白了，我们才知道怎样做人，怎样处事，啊，如何趋吉避凶。啊，像今天诸位看到这许许多多灾难，灾难从哪里来的？从贪嗔痴来的。啊，贪嗔痴 佛讲叫三毒啊，我们现在讲病毒啊，你内心里头有严重的病毒啊，外面呢受一点点刺激，你的病就发作了，你得要受苦报啊。解决这个世间一切问题，英国汤恩比博士说得好啊，他说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这个话是他在70年代讲的啊。他讲了这个话之后，我们台湾天主教于冰书记主教啊，在提倡祭祖啊。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很惊讶了，啊，基督教、天主教平常祖宗牌位都拿去烧掉啊，他怎么现在忽然提倡祭祖了？啊，以后我打听，有人告诉我的是，他参加欧洲这次会议啊，亲自听汤恩比博士的讲演，啊，回来之后啊，态度变更。而且基督教的教宗明令全世界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啊，要找佛教对话啊，可见得这一次影响啊很深很远啊。我们没有想到英国啊，这在前几年他们从小学、中学、大学学生课本里面都吸收有孔孟的这个学说跟大乘佛法啊，学生已经开始在读了。那么前年呢，澳洲就跟进了啊，澳洲学校这个从小学、中学、大学有佛学的课本啊，那一边的主管教育的一些人士还曾经找过我，希望我协助他们呢编教科书啊，可见得外国人很重视啊，而我们中国人已经疏忽了啊。那么现在话说回来，我提倡这4个问题啊，要落实在这个《弟子规》《了凡四训》《感应篇》。《感应篇》是《了凡四训》的修行纲目啊。袁了凡先生怎么改变命运呢？依照《感应篇》来修学的。《感应篇》的内容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恶的标准给我们说出来了。我们要远离一切恶，勤修一切善啊。我们从儒家的典籍里面选了这3种啊，教同盟啊，教小学啊。佛家呢，我们也取了3本书啊，一本就是阿难问世佛偈雄经，第二本呢就是十善业道经啊，这个我们刚刚在新加坡讲完啊，现在这个光碟已经流通了。第三种啊，就是我们净宗同学修行手册啊，这有2个版本。最初我编的这个版本呢，采取的是沙弥略仪这个摘要啊，沙弥略仪摘要啊，比较上深一点。后面这个版本呢，是摘取《无量寿经》里面重要的教训62条，又记录大宝积经里面的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啊，借取他的精华 44条，啊，就总共啊106条，不但要背，常常记在心上，常常啊依教奉行。啊，那么我希望2年当中把这些功课啊做完、做圆满，真正做到，那你就是道德之人。别人不做那是他的事情，与我不相干，我要做。为什么呢？我要学做佛，学做佛呢就要从这里做起啊，要从做个好人做起啊，这是好人的标准啊，啊，以这个做基础才会有成就啊，才真正能够在这个世间不受灾难啊。佛在楞严经上告诉我们，众生业，这个业有共业有别业啊。我们虽然在这个世间共业不好，但是共业里头有不共业有别业啊。我们只要真正认真修学啊，灾难肯定有，我们可以不受啊。所以同学们常常问呢，消灾免难啊，这连现在外国都常常打电话传真给我，问如何这个避免灾难啊。避免灾难呢，这个方法非常有效，而且一点都不迷信啊。那么这部经是学佛启蒙的一部经典啊，你要不了解这部经呢，你学佛不知道从哪里学起啊。学了几十年呢没有成就啊，啊，原因在哪里呢？没有找到门路啊，没有法子入门啊。所以诸位一定要记住，这一部经是入门的经典，虽然是小乘经，它是大乘的基础啊。那现在呢，诸位请看经本啊。我们先介绍经题，经题可以分为5个段落来说啊。第一个是阿难，第二个是问，第三个是佛，第四个是吉凶啊，第5个是经啊，分成5段。来讲，阿难是人名啊，释迦牟尼佛的堂弟啊。我们在经典里面记载看到，释迦牟尼佛堂兄弟有8个人啊，就是他的父亲有4个弟弟啊，他父亲是老大。啊，有4个弟弟。他们家庭也很不错，这个每一个老人都养2个孩子，啊，所以男的有8个人，啊，这个男孩子有8个人。这8个人当中，释迦牟尼佛是老大，阿难是最小的，啊，所以他们的关系是堂兄弟，啊，我们今天讲叔伯兄弟。出家之后啊，他做释迦牟尼佛的侍者啊。这个阿难跟释迦牟尼佛年龄相差20岁啊。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啊，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这个19岁啊实现了成道啊，阿难那一天出生啊，他是佛成道日出生。那么以后他也出家了，他出家的因缘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很有趣味啊。那时候在楞严会上，释迦牟尼佛问他，你为什么要发心出家啊？他答复得很有趣味， 他看到他的大哥，这个大堂哥啊，容貌非常的端庄相好，他非常羡慕，他说这个身不是父母所生的，一定是修成的，所以他的出家因缘是想自己有个好相啊，是这么一个心，这个心就不善了，所以他才遭摩登前女之难。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心，那能出家就好，出家之后慢慢再学嘛，错误可以修正嘛，所以以后做世尊的侍者，就是在世尊的身边照顾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些琐事啊。那么在十大弟子当中，他是多闻第一啊，也就是说，佛示现成道之后，我们知道啊，讲经49年呢。那49年前面20年所讲的经，阿难没听到啊。所以阿难出家的时候，曾经要求他的堂哥：“你以前20年所讲的经，要给我重讲一遍。”啊，那么释迦牟尼佛答应他了。啊，因此，在这个听经这一面呢，阿难听的是最圆满、最完整，可以说一堂不缺。这是世尊大慈大悲给他补出来了啊。阿难的记忆力非常好啊，就像我们的录音机一样，一遍听了之后永远不会忘记啊，所以他的使命就传法了。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集结经典，这个经典呢是阿难重诵出来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复讲啊，世尊当年讲经没有写笔记啊，没有文字记录啊，完全是阿难尊者复讲的啊。那么复讲靠得住靠不住呢？是不是阿难的意思？他有没有记错呢？有没有记漏掉呢？所以集结经藏的时候就非常严肃了。当时有500阿罗汉做听众，由他们来做证明啊，这500个人都是经常听释迦牟尼佛讲经的啊，阿难身作佛讲，他们来做证明啊，500个人完全同意，这才能记录下来。如果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这一句话就不可以记录。所以经典取信于后人，是用这样的标准啊，不像现在是多数通过就可以，那不行。在佛的经藏集结不许可，一个人不通过，这一句话就不能记下来啊，一定要500阿罗汉个个都点头，都说没错，佛是这么说的。所以这是十大弟子当中啊，他是很特殊的一个人物啊，这个教是他传的啊。那么除教之外呢，还有个宗，宗就是禅宗啊，禅宗是大家世尊者所传的啊，这是佛的这个十大弟子当中2个最重要的人物啊。我们现在在寺院里面常常看到大雄宝殿里面的造像，当中是释迦牟尼佛啊，一边是这个左面啊，我们的左手左面呢是大迦摄尊者，右面是阿难尊者啊，这2位是佛传法之人，对我们的恩德太大了，不施他们的这个传下来的话，我们今天就没有缘分呢看到经典了。所以他对于佛法的沉船 有极大的贡献。第二段呢，问啊，问，在佛经里面有五个意思啊，就是有五种问。第一种啊，是你不了解，你应当要向老师请教啊，这个是必须要问的，老师一定呢会给你说明。第二种呢，疑惑，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所看到的，你所听到的啊，有疑惑，这也应该请教老师啊。这个问是正常的啊，所以学问啊，学生就是要学着问啊，你不问你怎么能成就啊？不能成就智慧啊，所以要学着问。事出世间法，要想成就，给诸位说，秘诀就在好学。人不好学就没有法子了，要人督促你才学，这很难成就，必须自动自发啊，尤其是现代民主自由开放的社会，父母没有办法管儿女，民主自由开放一切讲人权嘛。啊，在美国如果儿女犯过了，你要去打他骂他处分他，那个邻居就来跟你的儿女说，要不要我帮助你啊？他怎么帮助啊？我去告你的爸爸妈妈，虐待你，你看看怎么办啊。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呀，父母不能教儿女，老师不能教学生啊，老师对学生严格了，学生家长去告状啊。啊，那老师就没有办法逼着了，那非要立直不可啊。现代社会跟从前不一样了啊，所以现在人想这个学问德行成就，那不靠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唯有你自己好学，自重自爱，老师才会帮助你啊，否则的话，老师想教你不敢教啊，怕吃官司啊。这是现代社会啊，反常啊。啊，我们要懂得，今天这个整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乱？啊，道理啊，真正的根本，我们中国古人讲的是教，啊，教就是教育，教育失败了。教育失掉了，后果就天下大乱，人民生活痛苦啊！啊，佛教是教育，是释迦牟尼佛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啊，我能够遇到，我非常感激方东美先生啊，他老人家告诉我的，我跟他学哲学啊，他告诉我，佛经哲学是世界上所有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就是因为这两句话，他戒引我入佛门啊， 我才到寺院找经典看啊，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最高的享受，当然一切灾难现前我不遭灾难，这才是最高的享受啊。那我要有灾难，那就不是最高享受了啊，我真的得到了啊，所以我非常感激他了。我接触佛法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我就认识张家大师啊，所以我学佛前三年得他老人家的指导啊，我出家也是他老人家给我决定的啊，他说这个路子好啊，是他给我选定的啊。张家大师圆寂之后，我才到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跟他十年啊，不好学不行呐！啊，学了之后啊，要认真去做啊。你学了做不到，这个老师他也不会教你啊。你要认真努力去做，老师才真的关心你，真的指导你。你才会有成就啊！所以常常向善知识请教，我们才真正有成就啊！亲近善知识比什么都重要啊！我38年到台湾，深受涉学之苦啊，如何提升自己学术啊，没有机会再去上学念书啊，只有找空余的时间去亲近这些善知识啊。那善知识怎么找呢？打听啊，各个学校这些有名的教授啊，打听这些人，我给他写信啊，我的信写得很恳切啊，求他指教啊，这样子啊，有这个召见我的。那么还有呢，他们老师当中互相给我介绍，所以那个时候我认识十几位台湾各个大学的名教授。我公余的时间，所有的时间都去亲近他们，得他们的教导啊！我们去找人呢、啊，你不找人，人家不会来找你啊！啊，这个以后接触佛法之后，佛经里面常讲的亲近善知识啊，不好学怎么行呢？啊，我这次回来，林国英居士讲，哎，法师，你都没有时差。我说确实，我没有时差。啊，我到美国一下飞机就开始讲经，啊，他们的讲座给我预备了。啊，他问我怎么没时差呢？在飞机上不睡觉就没时差，一睡觉就有时差了。说怎么可以不睡觉呢？我说人家喜欢打麻将打个通宵不睡觉啊，啊，跳舞跳个通宵也不睡觉啊。啊，那我们在飞机上的时候静坐养神，闭着眼睛念佛啊，不要睡觉啊，你落地一切照常工作，到晚上的时候累了会睡得很好，不是完全正常吗？没有别的秘诀啊，所以一切工作就是完全都是正常啊，不会有差异。 这个问呢，第三个是试验顾问，来试验老师，看看老师懂不懂。第四个叫清楚，就是漫不经心、很随便的问的。这两种问可以不答。那为什么？问的人没有诚意啊。所以你看佛这个在教学当中，有人问呢，他很认真的跟大家解答，有的时候他不答啊，我们就晓得他是问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态啊，没有诚意啊，你跟他讲没有用处吧，他听不进去吧。第五种啊，是明知故问，叫利要有情问。在佛的经典里面，许许多多这些罗汉菩萨啊，他们都属于这一类，阿难也是属于这一类啊。为什么呢？我们一般人有这个疑问呢，他问不出来，他不会问啊，所以这一些善知识，他们了解我们的疑惑，他们帮助我们问啊。释迦牟尼佛为他解答，我们一听呢，这个问题正好是我的问题啊，我就得到答案啊，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阿难在此地发问的是属于第五种，利要有情问。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学习啊，要学习这些诸善知识、诸大菩萨，要知道啊，待一切众生发问啊，我们遇到善知识的时候啊，这个是真正慈悲啊，真正为社会众生解决当前苦难的问题啊，我们要知道代问啊，或者在平常听到有一些人有一些疑问，我们记在心里，或者写在笔记本上啊，遇到有缘的时候啊，提起来发问啊，祈求善知识啊为我们解答啊。那自己为什么不解答呢？自己这个身份地位啊不够，就是人微言轻啊，解答的别人不相信嘛，要找一个有权威的人啊，他来解答呢，那就相信了。我们年轻时候也是这样的，同样一个问题问一般人，解答的是很好，但是不重视他啊，我就请教方东梅先生，方东梅先生讲的跟他讲的一样，我相信方先生，不重视他的话，这就是学生心理上的障碍啊，一定要找权威啊。你想想，像汤恩比讲的这个话，说的人太多太多了啊，我们这个在这个学习经历当中听得都很耳熟啊，为什么人家相信汤恩比的啊？这就是权威。所以菩萨他知道，阿难也知道，能解答了，为什么不解答？要请释迦牟尼佛来解答，权威呀 啊才能收到啊最大的效果啊。道理啊就在这里。第三段呢，是佛啊，这个是是臣是奉是，佛是佛教，是佛教教育啊。那么这两个字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学习佛陀教育啊，这是佛两个字用现在的话就是这样讲法啊。我们学习佛陀的教育，学习佛陀的教诲，佛教啊，彻 确确实实是教育而不是宗教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认识清楚的。如果一开头就错了啊，你就会错一辈子了啊，你就错到底了啊，那是非常非常可惜。怎么知道啊它是教育它不是宗教的？从经典上诸位仔细去研究观察，你就明了了。经典是释迦牟尼佛教众生的教材啊，啊，现在讲的话教科书啊，啊，是佛陀教育的教科书啊。首先我们学佛了，要知道佛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不能不搞清楚啊！啊，佛是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啊，在中国古时候没有这个字，啊，是佛经传到中国翻成中文呢，造了很多新字，啊，这是当时造的一个新字，啊，没有人字边这个佛。我们中国古字有啊，有这个字音接近啊，所以加一个人啊，这个佛是人啊，所以特别为翻译啊造这么一个新字啊。为什么不用意译，要用音译呢？啊，实在讲把它的意思翻出来不是更好吗？更清楚吗？这叫尊重不凡，我们对他尊重，保持他的原因，把他的意思解释出来就行了。他的意思是智慧，是觉悟啊，所以在翻译的时候通常多半把它翻成觉者，觉者用现在话觉悟的人啊，觉悟的人就是佛啊，迷惑的人就是凡夫啊。啊，除了觉与迷之外呀，没有两样啊。啊，所以佛是人，佛不是神。啊，佛也不是仙。啊，不是神仙，佛是人。是个觉悟的人。啊，那么以后我们讲得更详细更明白一点呢，佛是一个究竟圆满觉悟的人。因为菩萨是从菩提萨陀翻译的，意思也是觉者啊，是觉悟的人，但是他的觉悟没有达到究竟圆满啊，换句话说他是学生，他还没有毕业啊。那么佛但是已经毕业了啊，所以佛教是佛陀的教育啊，要用整个用意思上的智慧的教育，觉悟的教育啊。那么我们想想我们应不应该来学习呢？啊，佛陀、菩萨、阿罗汉，实在说啊，就是佛教教学里面三个学位的名称啊，像现在一般大学的学位有学士、硕士、博士，啊，三个学位，佛教里头也三个学位，最高的学位佛陀，其次的学位菩萨，最低的学位阿罗汉，啊，是三个学位的名称呐。我们今天要学佛，要立志拿最高的学位。啊，这个人才叫真有志气啊！啊，如果说拿个阿罗汉，就不再往上提升了，这人没志气啊！啊，这三个学位在佛经里面 把他的标准也鉴定出来了。啊，最低的阿罗汉这个学位是正觉，菩萨这个学位呢叫正等正觉，佛陀这个学位最高的学位叫无上正等正觉。你们想想看，这拿宗教里都没有这个说法了啊！所以菩萨是正等正觉啊，阿罗汉是正觉啊，所以佛家这正字招牌啊，这个正字招牌也有标准的啊。佛也肯定世间人有觉悟，但是不是正觉啊。那我们说世间有许多聪明才智的人呢，啊，有很多大学问家了，啊，科学家了，哲学家了，啊，为什么不称为正觉呢？他烦恼没有断尽啊。换一句话是呢，